这期视频我深入探访了三个拼多多商家。这里是鞋子的工厂，
我有30000多双鞋，你们这里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啊。
我们现在到了销量破100万的水产厂，
它运行了不到4小时，已经生产了14000多个了。
我们一年的产值是在2.3亿左右。
在我身后是在拼多多销量破1000万的睫毛厂，看它上面的总产量已经超过5000多万了。
哇，那么多品啊，
上千种品，疯狂的时候一天有可能发到10几万。
大家是不是有在这个软件上消费过？感受如何？拼多多给人的传统印象是买便宜小商品的地方。这期视频帮大家看看拼多多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便宜，他们的质量又到底如何呢？第一家 OHJC 主营30到60元的国潮球鞋，店铺累计销量10万家。我们专程去到了它的总部，位于河北保定雄安新区3台镇。抵达后的第一观感就是地段偏僻荒凉，然而一路上却有非常多的鞋厂。后续得知3台镇户籍人口只有3万，但企业从业人员高达8万，属于非常少见的人口净流入乡镇。
对啊，
看他们视频。
看啥视频啊？
对比。
您这个可以啊，您是河北人啊？
对，我本地人。
为什么本地会有这么多鞋服厂？
历史比较久远的，在80年代有个从天津回来的鞋厂工人，农地加鞋厂，就慢慢开始的做大做强的。
那个商机被很多当地人看到，然后大家都来。
对，主要是做鞋的一系列的产业。
那想问一下，对面这个民航鞋服，它在当地就做的算好的吗？
比较好的，比较有钱。
比较有钱？
对，
咋看出来的？
他们厂子比较大，在海边还有别的分厂。
OHJC 其中一家厂房就位于这条还算热闹的中心街道里。这家工厂左右两侧都是生产车间，后面还有一栋宿舍楼。这位90后的老板属于做鞋世家了，从爷爷辈就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
那你们工人一天的做工时间大概是
9个小时到10个小时这样吧？
那他们的工资算法是
什么都不会就来，然后可以来我这儿学。新手的话，我这边是5500一个月，有点技术的基本上在7000-8000这样吧，非常需要技术的要10000以上。
哇，那好高啊！
在我们这边每个厂基本上都差不多。
后面就是宿舍楼。听说啊，就是在这里做鞋厂的工资收入相比于河北省平均收入要高不少。
比我那边高，高太多了。
您老家哪儿？
哈尔滨。
平时能存下多少？
我爸我都在一起，我妈也在那，我就是剩俩人的，然后花一个人。
3个人的工资花1个人的工资作为生活成本。
一双鞋卖这么便宜，还能给到员工们不错的工资收入以及居住环境，靠的就是足够大的订单量，主打一个薄利多销。他们厂给知名品牌做代工，我们直接参观了他的流水线。
这不很难哎，让每一个针头都凑在那孔里面才行啊。
对，这至少得3年的技术。
那像刚刚那个流水线，他们一个人大概一天要经手多少双鞋子？
1000双左右吧。
你们在拼多多上累计销量是超过100000双了，一年的流水和净利润大概是多少？应该能播吧？
去年大概是5000万左右，利润的话，如果说我接的这种代工的比较多的话，可能利润相对低一点，自己开发的这些鞋啊，可能利润相对高一点，利润的话在100到500之间。
您刚说那5000万的流水多少在线上？
40%到50%吧。之前的话基本上还是线下多一点，20年之后重心基本上就都放在线上。
接下来我们找到了负责给 OHJC 开发新品的板师。
我这边是主要是负责开发一些新品的。
那你们这里最畅销的一款鞋型是什么样的？
这款鞋卖的特别好啊，我们高峰期是做到了大几十万，银色做到了差不多快40个色。
那这双鞋你们有分析过为什么它能这么火吗？
就是面包鞋了，流行元素嘛，可能消费群体主要就是学生，下单量应该是在35万左右吧。
就你们也不会补货了？
已经确定不再补了。鞋的行情来说的话，已经好像过去了，就那一波，刚好我们也抓住了那一波。开发到100款，可能甚至50款，可能卖得好了就那么10款8款的。
不好看的鞋，大家完全就不买单了？
完全不买单。
加入电商之后，给你们的工作的环境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实体的时候哈，几乎都是复刻，从你家卖的鞋号我直接从市场拿上鞋回来，直接一模一样给我干出货就得了。接触到电商之后呢，这块就不行了。行说难听的土话就说一葫芦画瓢，怎么干都行。现在是不行，现在你得去网上或者去平台找一些流行的元素，借鉴一下它的东西，然后来融合这个东西。
就你们看一双鞋子就大概知道它的生产的这个成本是多少。
对，
给您个难题，我这双如果你们来做一个这个东西，大概成本会是多少？
这个鞋采用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造革，也很普通一个材料加一个网布。这双鞋底的话也就是2次磨豆加贴合的，可能这双鞋底会相对来说会贵一点。那假如我们这双鞋的成本可能也就是在50多块钱。 除了鞋底整个扳面的话，我能跟你做到一模一样。我感觉这个鞋的成本它不在于这个鞋的本身材料上面的用料是多少钱，而在一个品牌的东西。比如说做我们的品牌，可能我出厂在50多块钱，那假如这个鞋我把这里挂上一个钩子，鞋可能就值1000多了。
最后我们去到了它的仓库、客服和发货中心，里面整整有7万双现货，每天流转率也高达上千双。
就您现在是负责这里的发货，还有一些线上渠道。
对，
那每个平台的抽佣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我和最高的40。
40就卖一双200的鞋，他要抽掉80块钱，
你们都不值吧？你说都少一点咯，0.几吧，应该是。
那也差太多了吧？那卖一双100的鞋，平台才抽掉1块钱不到。
嗯，
全是这种粉盒子。那你们这样平均下来，一天大概跑多少单？
2000来单，
一个月平均
200来万，赚回来钱都非常快。赚到什么了？赚到鞋了，是吧？我基数太大了，我有30多万双鞋。你们这里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啊，这里就最多7-8万吧，他买鞋。这个鞋我们在德国上卖是268吧，拼多多上卖是169，
差这么多。
嗯，
同一双鞋。
对，在拼多多上卖169，赚到利润跟上卖200多是一样的。
就你们这个制鞋科技和特步、安踏那些碳板鞋有啥区别呢？
区别就是他们名气比较大，其他没什么区别。
几几年开始正式进入电商的？
8年了。
跟你同期有没有人就是完全放弃电商这个路线了？
那太多了。
那他们现在是怎么样？
培训机构去割韭菜去了。
那你们在拼多多上卖货，你们是怎么跑出来的？
极致的性价比，产品不行，什么都不行，只要你这个价格也对得起这个质量。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鞋厂的参观还挺突破我对于拼多多这个价位段商品的认知的。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会不会去尝试这样的鞋子？那接下来我们一路北上去参观了一家有30多年历史的水产老企业。第二家阿尔蒂水产厂网店累计销量破100万，它是一家30多年的老企业了，连市区里都有以他们公司命名的马路，甚至还开发建造了3个小区。这位80后的二代老板非常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各大平台都有账号矩阵，他特意搬到杭州去布局直播带货板块。那这么有实力的一家厂，他们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吗？
这是销量破100万的水产厂，你看这里的 slogan， 没有解释，完美执行，狠人。
我们工厂呢是1993年开始，是我父亲那一辈去创建的，像今年的话应该是32年了吧。从接触电商的话应该在2021年。
同事去联系这个阿尔蒂的人，说阿尔蒂的人非常的有原则，他们的微信备注都是自己6点下班，所以6点以后再也没有回过我们的消息，今天就卖不成了。卖不成了我也给你们阿尔蒂这个公司点个赞。
您这个厂是在93年就成立了，
对
了。那这个厂您复行到您手上这几十年中最巅峰的时候是
97年到08年吧。我们做的行业比较多，最早的时候的话做的是海产品，又做的是宠物食品，又做的地产，又修路，就是涉及的板块比较多一些。
当年大家还是以万元户作为这个标杆，那你们应该都已经100万元户了。嗯，
差不多。
嗯，那很厉害。
随后我参观了他们店铺里最畅销的产品，线上加线下年销售1.5亿的鱿鱼仔是如何被做出来的。穿上像绝命毒师般的工作服，并给自己反复消毒2次后才能正式进场。
那你们原料是从哪来的？
一半在北海。
北海不是在广西吗？
对。
那你们不是这个原料从南到北一路赶上来？
对，
是穿越了整个中国的一个鱿鱼仔。
对，
这里的产线比较简单，工人们装料，机器塑封包装，
它运行了不到4小时，已经生产了14000多个了。
最后放进高温消毒舱，就可以卖给消费者了。接下来我们又去看了一个20年前的老厂房，这里会加工另外一个爆款，从厄瓜多尔进口来的凤尾虾。
哎，如果在当地啊，他们挺多的是请朝鲜工人，是因为会更便宜一些吗？
对，动脑师来讲吧，所有的企业基本上都有朝鲜工人，就我们家没有，我们家都是自己的，很多都在20多年，最短的现在应该也是在8年以上。
朝鲜工人的月薪大概是多少？
听说应该在2800左右。
那你们这儿呢？
咱们最少的也要5000以上。
哎呀，好香啊！
好像啊，他们现在这块呢是我们家拉口味的虾，在白练，白完以后呢，经过我们的配烤机烤制。烤好的虾慎选一下，它有的虾有这个大有小，它有烤的火候不好就要生，检查一下人工慎选一次。
这个包装性比较简单嘛？
对，这个是人工，需要称称独立包装，每袋25颗，完了需要套袋。
你应该得国外留学是不是？
对，您之前是在？
我在日本，在神户的流通科技大学。
那您学的是什么系啊？
我学的是物流。对，我们本身的话，我们是做出口，现在的话也就是按照出口标准去做的企业。那我们跟日本人接触比较多一些，那日本人的本身的话还是对产品的把控呢可能会好一些。那工厂本身就留了这么个基因，就是想做坏的活，工厂的员工他自己都不同意。
能简单概括一下你们厂的规模吗？
我们现在有两个厂，一个是在辽宁的丹东东莞，也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就是主厂，然后我们在大连还有一个分厂，那两个厂加一起的员工在300号以上。我们写93年开始做，那跟我们到现在的老员工，从小孩现在已经变成大叔了，就从这个工厂有到现在的情况下的话，得有100号人一直在这跟我们父亲也好，跟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了。他们的配合度，他们的执行力，相对于别的工厂，我觉得是远远高于他们。从 GMV 的角度来去说的话，我们一年的产值是在2.3亿左右。那我们的渠道就主要分为线上线下，线下的话，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的每一家我们在进，基本上现在全国的话应该有7个省左右。
那你们店是参与了这个拼多多的百亿补贴的，能参加这个活动的店铺并不多的。就很多观众们可能不太了解啊，你们商家的角度来看这个活动是个什么样的？
百亿补贴的话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帮助的这么一个活动。百亿补贴上面还有个活动就夜黑风高，那可能在日均的营业额当中能增加个20%。我们最初做拼多多的话可能日均就在个1.5万块钱，现在是第4年吧，随着慢慢的去涨，那现在可能是在销售额在10万左右。
日均销售额在拼多多就有10万家了。
对，因为拼多多本身的这个群体比较大，它的推广方式呀还是属于覆盖的面，针对食品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吧。鱿鱼类制品的话我们是第一，好评率的话是前3，再加上拼多多现在卖的比较好的金枪鱼罐头以及黄花鱼罐头，我们都是类目前3。拼多多为什么现在我们做的比较好，或者是现在量比较大，就算是薄利多销，把量给它堆起来，而不是说是我一单我赚多少钱，我可能一单我就有1个点2个点的那么个利润
啊，才这么点啊？
差不多。海产品来讲的话，辽宁人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是有知名度的。第一，我们年头比较长。第二，大家伙公认的人达出品的东西质量就是好。那如果是我们好是好在哪呢？有日本的个
SOP 的，
对，这些东西产控把控的话是按照日本出口的标准来的。我们的配料表比较干净，基本上都是属于大家伙平常常见的东西，盐啦、糖啦、味精啦。最重要的点就是你配料表的话，基本上能让消费者看得懂，而不是什么什么叭叭叭叭叭叭一下一这么大这么长的一些作文。
这应该不算受贿吧？我说的话还是负有法律责任的。零食算是个比较大众的赛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看一个电商界的快消品假睫毛，累计销量接近惊人的1000万。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去到了世界假睫毛之都青岛拼都。最后一家萌洁尚品假睫毛专卖店累计销量接近惊人的1000万，我们这趟去打探一下这位老板赚钱的秘诀。他的生产线位于青岛平度市，这里恰好也是世界闻名的睫毛城。整个厂采用了计件制工资制度，主打一个多劳多得，很多员工是宝妈，利用孩子上学的时间来工作，如果想要加班甚至可以把这套流水线带回到家里继续干。身后呢就是老板3个厂之一，他的招牌叫做地睫眼睫毛厂，它是一个挺小的平房。
在这边吧基本上就是放一些辅料什么的，睫毛盒子啊，一些成品。
那你们现在一天出货量大概多少？
大概1万左右吧。
5排纯野恶魔这一款是12.6块，那你们成本能说吗？
4-5块钱吧。
那毛利可能有个60%，但净利就10%。哎，老板，我觉得你的眼睫毛可以啊。
我的眼睫毛也行。
不，你眼睫毛你是贴了吗？
没贴，我贴什么眼睫毛？
不是，眼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正在转型中的加工厂，左边传统的人工流水线，右边是逐渐取代人工更高效的机械化生产线。
我们睫毛不是之前是直的吗？需要一个翘度，这个步骤就是去把那个形定出来，达到那个需要的那种翘度，
像卷那个面皮一样。您做一条多少钱啊？
这一根要多少钱？
100根这个20块。那您一天能卷多少个？
5根。
80到100元。您做这个多久了？
5、6年了吧。
崂山可乐，您平常喝崂山可乐吗？
我喝可口。
可口啊，好选择，好选择。这些是废料吗？
对对对，这些就是损耗。
那损耗的话会算在工人头上吗？
算在我们的成本上。
哎，
没事，
损耗了。
这个是细活，
这个眼睛看了有点酸，就每一根每一根之间的间隙它把它给剪断，
然后到这个车间里面光听着声音就能感受到，就是哐当哐当哐当叮叮叮，
制动完成品以后拿到这边，这几台机器就是就把那个胶剪到这个梗上，非常方便，直接用镊子夹下来直接往眼上贴就行了。
一进到右边的厂房，直接被机器恐怖的精准度和效率惊住了。这只是一台机器，看到它上面的总产量已经超过5000多万了，看一下那一台多少产量，3000多万，这台产量1000多万。工厂里这些被堆着的成品会拉回到总部进行下一步的发货准备，这里面全都是拼多多的单，叫到你们城市你们可以扣个一啊。这是广东简阳，这是成都市的，河北沧州，江苏扬州，重庆杭州，长沙的，北京烟台，你的
回家了。
哇，那么多品啊，
上千种品，我
先
上去带你暴富。
电商就是客服，
我靠，他们穿的好整齐啊。
我们出的新系列的无梗系列，
上午的成交总额是2240，推广就花了900，它的转化其实挺好的，你看商品的阅览量是3000，它就能成交2240，区间值就是从4000到7000元左右，均值感觉就是在5500这样。你像刚刚那些员工，他们的均收入大概是多少？
5000-6000吧。
是不是在平度做睫毛相关的行业，他的工资会大于当地的平均收入？
对，这是我们一些款式的上演效果。
你喜欢哪一个？
谁？
款式不是谁，哪个款式啊？有个男歌手。视频的最后，我采访到了这销量千万睫毛厂背后的灵魂人物。您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10几年吧。
您一开始是怎么入行的？
当时是做那个中通快递的，就是平度是中通快递我们总代理。接触快递之后会发现快递最多的一些大货最多的是假睫毛，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平度这边是假睫毛原产地。那时候是电商刚兴起的时候嘛，然后我就开始一边做着快递一边开了一个淘宝店，又在拼多多上开始开店，也根本也不需要怎么推广，就跟开始迅速起量。那本身 C 端我的量就很大，然后我又转这个工厂，当时就创立萌睫商品这个品牌。
那这行业初期是什么样的？
睫毛真正销量爆发的时候就疫情期间开始，就首先它是戴口罩嘛，光露眼睛，那肯定它注意眼睛的这个妆容。
那在疫情之前，
那时候基本上是以出口为主。
去哪儿呢？
全世界各个地方。
同样一个产品，我看你们一盘在国内卖12-15元，那如果放到国外的话大概是什么售价？
6-7美元左右。
那国外的话你们是在做跨境电商
代工为主？
那国外品牌你们会帮知名的品牌做代工吗？
也有的。
哎，那当地就是做这个行业，你觉得这产量是已经在趋近于饱和了，还是说新玩家进来还是有机会？
我感觉是已经有点饱和，因为现在已经很卷了，卷在价格上面。之前你说一盒的利润2块钱左右，那你现在有可能一盒利润就几毛的利润而已。
那你们也是这样吗？就是从几块钱，然后现在
稍微还好，但是也没有说太高的利润。你这个毛料品质你要把握吧，你损耗什么，包括人工成本都在里边。那你比如说有一些小厂家，他就给一些白牌代工，那白牌他不要求什么质量，你基本上就大家看这个毛差不多，那就 OK， 它的利润肯定很低。
我觉得你们的产品就是很典型的客单价和净利润都比较低的一个品类，就卖这样的商品给顾客会不会很麻烦？虽然说赚那么多钱，但还是要操一样的心。
这个形式就是在这里了，品牌已经干了那么多年，还是要坚持下去。有很多消费者他买了我们萌睫商品品牌睫毛，跟客单价在30多相差也不太大，但是比一些9.9以下的睫毛它品质要好很多。大家对于我们品牌来说就是平价假睫毛中的天花板。
那你们这个公司最鼎盛的时候一年净利润大概有多少？
净利润这个不大方便说吧。
或者这么，有超过500万吗？
有，肯定有。
个人呢？
对啊，肯定超过呀。
那是从什么时间段就发现哇，自己的店在拼多多上单就爆了？
从大前年开始，我们基本上只要我们上一个款就会爆一个，疯狂的时候一天有可能发到10几万，那线上线下分销应该超过5000多家。哇，整体的销售额哈，那肯定是超过1亿的，这萌睫商品。
那你未来会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吗？
基本上会。
比如啊，有一个外部的股东说，哎，我可以把你所有的股份全收了，我给你现金。
也不会，因为比较深爱这个行业。
真的？
真的。
镜头下也是这样子。
是呀，前年真有人要收购我们的。
他们出的价格高吗？
高呀。 上亿
收购都没有买了、
没有。
这次拍摄基本上涵盖了拼多多上的大中小型商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工厂，以前他们主要做代工或者线下销售，电商兴起后逐渐把销售渠道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依托当地的产业链优势把生意一步步做大。那现在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一些产品在拼多多上卖这么便宜？通过这次探访，我总结了几个原因。一是背靠工厂直接销售给买家，我们看到的价格就是一手价。二是拼多多巨大的流量能让他们薄利多销。最后是平台千分之六的低佣金，中小店铺也不用花大价钱请明星代言、博主带货。这些成功的商家贡献都是走长期主义，不会因为低价而去降低对品质的要求。我们都知道拼多多一直被作为一个流量标题和噱头，如果用以上亏下的猎奇心理，就容易对拼多多有一些偏见，但如果用性价比思路来拼多多购物，那购物体验感就会好很多。当然一个平台也肯定存在商家好坏参半的情况，所以平台的引导很重要。就在我们剪辑视频的同时啊，拼多多官宣了一项重磅政策，未来3年投入1000亿，帮助商家降低运营成本，让越来越多优质的商家涌入市场，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